我在讲重要的话，你给我在那边玩指甲。
恭喜你发财！感谢本集财神 Vana Candles， 我超爱当香香公主。每当闻到自己喜欢的香氛蜡烛，总是不小心就放到购物篮。但因为家里有养猫猫，总是担心他们追赶跑跳碰时撞到它。人生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所以一整年真的有点蜡烛的时间少之又少。之前因为拍了一集妈妈男友，认识了 Vana Candles 家的熔烛灯 AKA 暖灯，瞬间烦恼破除，不用点明火，又可以让蜡烛发挥到作用。如果偶尔想要让杯子蛋糕微微发热，好事也可以靠近灯一点。无危险性又能稳定身心的熔烛灯，真是一石二鸟，非常摸喜。之前一直不知道 Vana Candles 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八婆如我这次深入调查之后发现，原来是他们的创办人从瑞典来台湾后思乡而创立的品牌。好，这个其实不重要。 Vana Candles 家有五种造型的暖灯，各种颜色，共13款让你挑选。但如果你选账选择障碍也没关系，来跟我们用同款。我的是实木暖灯最佳亲民代表，简单温柔的木头线条搭配白色灯罩，你家绝对可以跟它搭，纯当夜灯也 OK， no problem。 不止卖灯， Vana Candles 家的蜡烛都是瑞典制造，纯天然植物蜡，低温孩童宠物友善。目前我体验了三种味道，干净大气款的味道就非常适合在中山站的家居选物店内出现，像是一个不会给人压力的和善姐姐。古典烟草款则是像那种30岁稳重的熟男他所开的店里面会有的，不止给你安心，还有点小性感的氛围。轻盈森林款则是优雅 SPA 店内的香气，让你一进门就舒缓身心。比起前面第一个干净大气款，会再多了一点女性的香气，所以你今天如果想要挑选人生的第一颗蜡烛，我比较推荐干净大气款，男女通吃。讲了那么多，如果你也想和我一样当香香公主，记得在3月31号前去官网输入选15，可享全站85折最低优惠，订单满1500免运。更多详细优惠或者是蜡烛的前中后位都在资讯栏可以找到，大家快点去看看吧。让我们开始正片吧。今天这一集呢，是我们已经录满 Podcast 1周年。
我们其实是去年1月，对，但是开播是2月25号开播的，
所以就是我们 Yesterday，
没错，就是我们刚满了开播1周年。
OK， 好，那我们开录了1周年，就一直从第一季到第二季历经了不少的事情，这一集要来聊聊维持初衷到底有必要吗。这一集的主题是维持初衷到底有必要吗，但大家应该也知道我们是一群总是可以从东扯到西的人，所以不知道今天这一集会聊些什么，
最后变成这一集聊在聊最爱的台南小吃。也不会意外吧。
对，不会意外吧。
就大家就是习惯我们就是虽然说每一集都会有一个主题，但是里面总是会先扯到别的地方，然后最后再做一个总结。
不会啦，我们的 PD 王先生总是可以把主题再拉回来。
好，
就是概念上，因为我们就是录满1周年，然后就是会需要讲一些我们自己的心得，然后还有别人就是听众的心得。但因为我又怕只有心得就是太过于
心得，
就是太过于这个节目，所以太过于只趋向这个节目，一般比较不在乎节目，只是想听一些聊天内容的可能不是很在乎，所以我还是特别切进了一个主题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就是要先讲我们自己很厉害，因为我们因为我们
两个有点受惊，
我心跳漏了一拍。
对，
因为我们一年是完全没有停的状态哦。
even 3级的时候，
真的
三级跟所有的年节我们全部都是照上，而且我们后面就是从去年4月开始就都是1周2更，
真的是有点累逼逼。
对，
even 我们发生一些放送事故，我们一样的，
没错，
不断的在
我们连
更呢、欸，
对，我们连、
对，我们之前那个放送事故、
啊、
那个整集不见，我们最后干嘛？
消失，我们最后还是有录了一个 SP 啊！
哦，真的棒到了！
所以我们是非常棒的团，因为其实 Podcast 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要放弃的领域。
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的点，真的是因为王先生的存在、欸，因为你们知道我跟屯是有多容易怠惰的肥婆吗？因为我们总是会喊着说我们要不要吃完午餐就不要去录音啦，然后每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讲这句的时候，猪就会宛若我们没在聊这件事。
有时候真的易懒，
而且因为 Podcast 就是有一种觉得没有办法摸透到底是谁在听，你就会觉得少更新一集不会怎样吧的感觉。
我没有这样子想，
很多 podcaster 都会这样、啊、就是
你在地图炮吗？
就 podcast 是一个很容易突然休更的那个社群平台啊、嗯、聊天型的节目就是很困难，会很容易进入死胡同，跟不知道要跟对方聊什么。
哎、欸，这是真的哎、欸，所以我们平常见面的时候也不大能讲一些有的没的，
可是你们还是很常讲有的没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聊漂亮啊，我们就是所以我们不能聊太多私事，我们私事现在都概括全部都往到就是这边来讲、哦、有没有
哦？你们还会聊一些就是有很多人名的就不能在 Podcast 讲，你们就会在私生活聊。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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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重点就是 我要先就是称赞我自己觉得我们周二更这件事算是蛮厉害的，而且是一个聊天节目能够撑到一年已经蛮强了。好，总之就是录趴满一年了， 只比较想知道就是团员们自己的心得是什么。
团员们自己的心得，我自己的心得啦是觉得就是一开始也是我吵着说要做，然后做到现在，虽然说我常常会因为有其他的事情的确会觉得哎呀有点忙欸，然后又要特别来录音，其实会有点嘎不过来、嗯、但是就是看到每个人都会跟我说我们的存在有多重要的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辜负任何人。
你会不会觉得趴的听众的称赞我们的形式会跟 YT 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趴一集的节目时间很长，所以陪伴感太强，所以他们都会称赞你会比较像是在跟一个朋友然后握着手跟你说，你
知道你有多，我真的不能没有你，你有多重要，我们通勤，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大家通勤的时候这么需要听人家讲话、嗯、可能以往的习惯大家都是可能听一些 music， 但是因为有人开始讲话之后就会有一种陪伴他一起什么通勤到公司的这一段路、嗯、然后上次有几周后台有问题，然后九点就一堆人在敲我说神为什么没更新没更新没更新，然后我就想说我也不知道，因为不是我更新的。
对，如果更新有问题，大家去敲神，就是其实没有用，因为是我在
敲错门了。对，
因为像我们这一两年也是有在开车的人嘛，
对
对。那其实我知道，就是开车的时候其实很容易疲倦，嗯、因为你有时候听音乐，你听那种太轻柔的音乐，反而会更想睡觉。对，所以说有这种有点刮噪或者是闲聊型的节目，其实我觉得确实是蛮适合陪伴这些在开车通勤的人们。
对，因为以前老一辈的人都是说开车的时候副驾驶不可以睡着，因为要去跟驾驶聊天，但因为 Podcast 有一点取代副驾驶的概念，
所以
就是他
副驾驶可以睡觉了，
因为你车上有载一群人的感觉。
OK，
所以就是我自己觉得他对开车提神确实是有帮助，没错。
对，然后所以就我的心得是，就是我很开心于这件事情，就是录到现在让我很有成就感。嗯，虽然说偶尔还是有点觉得要嘎不过来了，但是总觉得就像 YouTube 影片一样，每一集都有人在等，所以因为每一集都有人在等，然后我们也给了大家这么强的陪伴，我的心得就是还是会继续做下去啦。
是
吧？
是
好简单的心得哦。
然后加上大家都很支持与肯定啊。对，
我的心得哦，老实说我蛮喜欢录 podcast， 因为我先讲喜欢跟我觉得确实的各有心得、嗯、我觉得录 podcast 就是因为老实说我们都是很爱讲话的人、嗯、而且我们其实也都是很爱分享自己观点的人，这个你们都不否认、嗯、那 podcast 就是提供了一个平台，是让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的想法针对每一周的主题讲出来分享给大家，那他可以得到的成就感我觉得有点胜过影片，因为老实说影片呢我们能干嘛呢，就是我们还能干嘛，吃然后漂漂亮亮的然后开心，那就大概就那些了。那能称赞的大家能称赞的部分其实也都蛮局限的，那比如说我们在 Podcast 上面我们针对每一周的议题有自己的想法或什么之类，那大家能够称赞的点就更深入，那当你的观点可以被认同或者是被可能甚至被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陪伴或者什么之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然后我们这种话多的人我觉得录 Podcast 真的是蛮适合的、嗯、就是可以把心里面想讲的话已经不是讲给一个人听了，甚至讲给很多人听，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蛮开心的，然后大家都蛮喜欢，我就觉得得到大家的很好的回馈我就觉得更开心，很有成就感。那缺失的部分是我就觉得自己这样录一年下来觉得自己在我们在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进步，比如说以前讲的搭话、啊、或抢话什么之类，我觉得有慢慢进步，当然不是说现在就已经什么完美无缺啊，什么十全十美也还没有到，但就比如说这些点我们都有慢慢进步，但是 偶尔还是会觉得说，哎，有时候聊天的内容啊，或者是讲话的语气语调，我自己重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哪边还可以更好，或者说，哎，其实那时候是不是有些观点没有讲出来，或者是一些什么鬼打墙，什么 moment 各种啦，就是会觉得，就是说每次听都还是觉得进步空间很大。然后有时候如果觉得表现自己表现不够好的话，就会觉得有点懊恼。但是就是大家都还是很喜欢听，就很感谢大家。然后想要继续进步。
你的缺失居然是这个，让我有一点讶异。
怎么为什么？
就是居然是为整个节目的营运的流程的缺失。我以为你的缺失，我以为你自己想象 podcast 带来的缺失会是比如说你暴露太多你自己这一类的。
我很重视我们的节目，不管是 podcast， 你我在讲重要的话，你给我在那边玩指甲。
我从刚玩到现在，我知道，就是我刚一直都有在听。
我很重视我们的节目，不管是
你最近是不是很爱角色扮演张小燕、啊？很爱演一些大班的女明星。
张小燕应该不会那么严格啦。就是我觉得 podcast 或者是影片 YT 的内容，我都很重视了。那就算是 YT 的影片，我有时候看，我常常到现在看也还是会觉得哦，哪一段我觉得我记得你上次直播沈小姐上次直播讲过，说她有时候看到一些地方回头再看会觉得啊，我当时怎么没有讲什么话或做什么效果感觉会更好。那我觉得就是不管影片或者是 podcast， 我都还是现在都还是偶尔也会有这样觉得，就觉得说好像自己可以表现得更好一点或怎么样的。那就是单就我们今天是 for podcast 的心得发表嘛，那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大家一开始做我觉得蛮好玩的，那现在也还是好玩，只是越来越多人好像很认同很支持我们，那我们好像就得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才是对粉丝们的一个交代。那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每个暴露自己太多短处，这个我之前一阵子我有跟沈小姐讲过，就是其实有一阵子前一阵子我录 Podcast 录到也觉得蛮累的、因为 Podcast 是一个就像我讲的它是有议题性存在、所以每周我跟沈小姐应该都算偏全力以赴的，就是有什么话题我们就是全部都掏出来龙吼力啦给你听给你看的状态。所以我前一阵子曾经有跟她讲过，我说每周这样录其实我都觉得自己好像有点被掏空了、就是把自己很赤裸的完全性的摆在大家面前让大家去检视，很像你全裸站在西门町的
你好像很想做这件事
你不会有点兴奋吗
你好像会兴奋耶、
就是、好像可以，如果够辣好像可以 try try 看但是我就觉得自己不够辣，我觉得自己不够有料，或者是所以有时候摆在面给大家看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会担心有批评或不喜欢的声浪、只是说虽然我都不会看啦，只是就是每周这样掏空自己那一阵子我是觉得有点疲乏于这件事情，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全裸走在西门町还是有点没安全感可是最近就越来越还好了，因为我觉得就这样吧，反正
你觉得
就像是我以前不敢穿背心走在路上，然后就慢慢可以练习到就是哎，敢穿背心了哦，敢穿吊杆，然后敢穿很裸露的衣服，
下次就会穿比基尼了
之类的，我觉得就是一个练习，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可怕，然后也有很多人其实是喜欢你全裸走在西门町的那我就走啊就你们喜欢看我就走啊
一定超多人想看
请发动联署留言破千要不要，
我的意思是做一个比喻啦，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好像有比较习惯这件事情。
你觉得你跨过这道坎最主要是你自己跨过去，还是说就是那些旁边在那边一直说哇你全裸走在那边好赞的那些人就是给你的勇气？
我觉得都有就是我一定还是得，我是这个人是一定要接受到别人的鼓励跟就是称赞的、那一方面也是我觉得自己要慢慢调适心情，在做自媒体就是要不断的修正心态，没有说什么你做了几年就心态已经什么最完全了，就是你要不断的一直修正，因为会有一直很多难关。那我觉得 Podcast 做一年下来我觉得也是还是不断的在滚动式修正，只是一些过去的心魔可能就可以比较结案之后就可以放到抽屉里面、
应该就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就是会期待你真的全裸走在西门町。
没错，我觉得你这样讲出来之后大家已经，那你们其他两位呢有什么心得
先问凡的？
哦好
啊，我觉得凡应该就是要讲一下现在 Podcast 变成他在剪他现在有点痛苦、
其实他是有个顺序，就是一开始本来就是我在剪，哎，没有，一开始是阿姨剪，然后我负责修音，中间有发出去给别人剪， 对，然后现在就是又回到我身上，现在是我全权负责。对，但是之后猪猪离职之后，猪猪也会加入剪辑的行列。嗯，对，所以说最后就是会是我跟猪猪一起剪这样。
你怎么办？我没案子的时候要不要帮剪呢、啊？
可是我，你的耳朵是敏锐的吗？
对，因为阿姨每次剪完给我，然后她说
我的眼睛是敏锐的，
哦、
那
没
有
用，
那没有用，那没有用。
对，因为阿姨每次剪完给我，我问她说，就是你有听声有什么问题吗？她说、哦、我觉得很好，没问题。然后没有这样子，
没这件事，
没有这件事。
所以你的心得是录了一年后，神的耳朵还是一样烂。
她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她现在已经完全没在听了，对、啊，
很多地方都烂了。
那猪呢？
最大功臣王先生呢
？DC，DC，
我个人就是。我的心得就是我就刚刚已经讲过，就是我没有想到会撑这么久，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不耐做事的人，就是我很容易放弃一些事情，再加上沈屯也是走那种三热，他们也是
三热妹，
他们两个都是三热妹，就是很容易会说不要啦然后就不做的人，所以我自己就是没有想说我们可以就是做到一年不停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曾经就是发在我的社群上面做过各式各样不同的连载，然后通常都是做到一半就会断掉，所以这个节目做到现在我是觉得蛮厉害的，通常会让我就是可以一直做，其实就是因为这一个节目不是只有我的节目，就是是有别人，然后我会怕我突然说不做的话影响到的是别人会被骂，就是比如说别人会去沈屯的粉丝会去跟他们说你们干嘛不做啊好烦哦这一类，然后我会觉得哦会导致别人被骂，会让我压力比较大这样，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节目我觉得会马上停更、oh. 然后别人来骂我，我就想说啊，我就不想做干你屁事，但因为这个节目现在不是只有完全是我的节目，所以就会造成其他人，如果造成其他人的一些留言的纷争，我就觉得比较麻烦，
而且又是两个没有办法看负面留言，
对，然后他们两个就会一直截图给我、
嗯、然后你就要面对无数
都来跟我骂怎么办啊
好吵，所以就导致我后来就是背负着压力做下去，然后还因此要离职，
没错没错，我自己是觉得蛮惊讶的，居然可以把你弄到离职，
然后我这次特别抓了一个主题是维持初衷，因为就是可以不限制 podcast， 就是因为我们也做 YouTube 做了两年，通常就是经营这种社群公众社群的平台的人士呢，就是你一开始因为某些事情走红，然后接下来开始你进入了稳定的模式以后，你就很容易遇到路人来检视你有没有维持初衷，然后我们其实现在基本上也就会遇到这些事情，就是会有人来，一定会有大量的人会在不只是我们的影片啦或是社群啦或是 podcast 来留言，就是说哦，我觉得和之前好像不一样了，或是已经不是我那个一开始喜欢的那个样子，然后或是我还是觉得一开始比较好听比较好看，然后或是最近阿姨以前最怕看到留言就是说你
变了，
对，沈变了，
变得更美了，
这个很可以，对，
这一类的，然后
沈又去整形了，
业配太多商业化，我自己是想要问问就是我们的团员们就是对这一种维持初衷的期待的看法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我拍影片的初衷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就是我真的想拍片跟打发时间，然后我男朋友不陪我讲话、嗯、对，大概就是这样，但是你要讲说我们有改什么，可能是我一开始很害怕把业配放在礼拜日但是我现在每个礼拜日都是业配，就如果要讲真的话就是这样子啊。
请问阿姨有被说你业配太多这件事吗、
欸、其实我真的很一路以来真的非常的感谢所有不管是哪一个频道，就是我现在目前所看到的留言啦，我觉得大家有被教育成知道创作者其实是需要就是业配跟钱的、嗯、而去支撑每一集的作品的产生，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频道的粉丝、嗯、网友们其实都蛮了解这件事情的，虽然说有时候会说看到没业配的时候会觉得哇这集好轻松没业配，但是也没有看过有人说、嗯、哦对
真的假的
比较少，
阿姨那么少被讲哦，
对，所以我真的是心存感激到死，因为我真的很怕看到这个，
我目前有就是眼睁睁的看到讲这件事情的只有在趴的留言
哦、说我们变了吗或业配太多
是就是在讲就是我们变得就是不是一个没有业配的频道、嗯、这件事情、嗯、
对
对，
我是觉得某些年轻的人还蛮会用业配多不多来判断他喜欢的那个人还是不是以前的样子， 就是他有点觉得接了很多业配就不是初衷的感觉。
哦，真的、哦、
对，就是有一些年轻人的判断是这样。
这也太容易判断成失去初衷了吧、嗯、
或者是一些就是普通人他们会觉得你就是要赚很多的钱，你就是没有在认真拍你以前想要拍的那种影片。
可是我每集还是都有吃到八家我们每集还是都在吃啊，我自己去罗东吃十家、欸、我初衷没变。
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需要换位思考的事情，就是你可能要想的是说业配等于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赚钱的工作。那你的赚钱工作，比如说你是一个小吃店的店员好了，或是你是一个上班族，我们不会因为你那一天要上班然后没有看我们的首播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哎，你真的是一个变了的观众，哎，变心的观众，你怎么会去上班然后不来看我的节目，但是他却会因为你这支节目接了一个广告然后跟你说你变了。就是概念上如果是你如果可以用这个换位思考来想的话，你就会觉得哦，好像不需要讲到这样。
你真的辩论社社长耶、欸、你
因为我们就是需要工作赚钱啊，就是业配就是属于工作赚钱的一部分、啊、
但是我一直都有在衡量尽量不要让业配的片段去影响到整个本质。对、嗯、这是我觉得一路以来一直有在跟厂商磨合的，就是我会跟他们说我们就是给你们两分钟啊，超过就是没办法啊，不要就不要、嗯、对，因为我还是会跟他们说你来我们家你要知道我们家的特性就是什么，那你把我们的特性给抹掉了就不会有人要看你的影片，就不会有人买单这个东西啊。觉得要去坚持住的是你自己本身影片的品质。
以我从旁观察阿姨，我觉得阿姨算是蛮能拒绝一些不合理的业配的。
对啊，我连业配都偷给他加速加到105 然后大家还说省你的，
你可以讲出来吗？
可以啊，可以
可
以可
以，
就是然后
省的声音怎么好像变得有点可爱因为阿姨偷加速、
哦、而且还会说阿姨这段讲的真的超顺的好流畅，因为
加
速了。加
速，对，因为我为了不要让大家在观影的片段中觉得业配好吃长哦，然后的状态我就只好把我自己的片段加长加快。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适合在更加速的人。
对，
你们都是需要一些特效，因为拍照 也要滤镜，然后讲话讲业配又要加速，
没办法活在自然的世界当中。
因为我们的脑子就比较差，因为讲话让你顿呆啊。
我觉得昨天你传这个脚本给我的时候，我其实看到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想说把我心里面一个感觉写下来，关于初衷这件事情。就是刚刚神讲的那个感觉跟我要讲的这个也差不多，就是你自己认为的初衷跟他人认为你的初衷
没有一样吧，
这件事情有时候不一定是一样的。
对啊，没有一样啊，
别人觉得你的初衷那是他觉得啊，那、嗯、当然有些人这初衷变了还是会讲着一副就是我初衷没变，也许也有这样的人、嗯、可是有时候就是在讲别人变的人，我希望他们可以试试看思考说哎，奇怪，你自己认为的初衷不一定是他们真的一开始的初衷吧、嗯、因为像沈的初衷就是他爱钱、啊、他本来就一直在主打他有在爱钱。我不是说这个初衷不好哦、嗯、但我的意思是说可能会有些人自己设想成一开始是说沈是一个不爱钱的女人，
沈是来散播欢乐散播爱的人。
他散播欢乐散播爱跟爱钱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并存的、啊、对不 对, 对，那这不冲突。可是你不应该会觉，你不应该觉得就是说我不觉得沈是会爱钱的人，可是他现在怎么变那么爱钱、嗯欸、他很爱钱耶。 那可能是你会不会你自己有时候是自己搞错说、嗯、你认为的这个人他是不是活在你的幻想里、嗯、那好，如果是的话，那你是不是不要去轻易的去讲出说我觉得他变了。好，你可以讲啦，我觉得这个管不了你，可是就不用再不用去告诉对方或什么这样子、
哦、我觉得不是在说我没有，我们这一段话都没有在指责说我们曾经我们有看到哪些留言让我们觉得怎样，我只是觉得就是你变了这个，就是你自己想想，你如果被说你变了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很困惑说你到底觉得我哪里变了这一点啊，
除了变得更美了以外。
对，但是但是我又觉得
好容易绕回来。
我又觉得就是我要想一下我怎么讲。我又觉得那个初衷变了是不对的事嘛，应该要讨论回一个点、
啊、
就是初衷为什么不能变。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这样，
就像我现在很爱吃肉，我有一天我也可以去吃素，那吃了素之后我又如果想吃肉，就是每个人在每个时间点都会有不同的想法跟不同想追求的理念，这是我觉得一个我们不应该去攻击或者是谴责他人初衷变了的一件事情。除非比如说你做了对 这个地球有害的事情的这一种，比如说
伤天害理的，
对，攻击或者是什么，就是做什么炸弹，然后去丢别人之类的，
做炸弹，
对，或者是你在蛮牛里面加一些氰化物这种的，当然就不行啊。就是你如果对，就是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就不行。但是
例子好
极端，你的例子都太极端
了，太极端了，你知道吗？
好多可怕！你是最近看了什么
氰化物？
对，我看了一些事，就比如说，好，你如果就是。追求环境保护，但是你最后去投资石油公司，这样子有可能就是你初衷变了，这种变化会让人家觉得不行。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理想跟我们想要去的路本来就是一直在修正跟改进的，所以我不觉得初衷变了是不好的事情，你只是在每个时间点探索到你自己想发掘发展的地方而已。对啊，
合则来不合则去了。
对，
老实说其实就是这样子。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自己觉得这次的看法应该是说，观众跟那个制作经营社群的人，其实你们都有自己的初衷，就观众他其实也抱着某一种初衷来追随你，就是观众其实不知道他自己有这个初衷，他一开始可能就是想着哦，神就是我的一个小吃界的什么什么
光明灯，
对，这一类的，他抱着这个初衷进来，然后他可能后面就觉得哎，有一点变了，但是就是那不是神的初衷，那可能是你的初衷。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大家需要去判断那个是你自己的初衷还是那一个人的初衷。
那如果我有一天突然想开始变成发料界的光明灯，大家就可以说我初衷变了，对不对？
都可以，但是就是我觉得初衷变了，它是一个
发料界，
它是一个状态的形容，它不应该拿来当成指责人的，就是你的态度上不能很像在指责某一个人变，因为初衷变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就是你出去你出社会就会知道你每一两年你工作的目标可能都不太一样，那就是其实大家的工作的初衷都会一直改变，要买房子，或者你一开始只是想要买衣服，然后后面会变成想要买房子，其实你的初衷就已经变了。就是我自己觉得大家要习惯，就是初衷本来就是很会变的，就是
对，因为它是一开始的事嘛。
对，所以就是你观众或听众其实要很开心面对，说至少你是一个察觉到初衷有变的人，所以你是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的。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喜欢的东西或你喜欢的那个人已经跟你原本初衷的那一个人是不一样的话，那就代表你知道你现在喜欢什么，那你就可以去找你现在喜欢的人，或你现在喜欢听的节目，你现在喜欢看的频道，你应该要用这个态度去面对这件事，而不是就是去跟那些你以前喜欢的人说我觉得你变了欸，
因为他们也变不回去了。
对，就是你讲这个是无济于事，你不如就是开心于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好了，
更了解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或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对， 主要是因为就是有一派的人很喜欢拿跟你初衷不一样或是你变了这件事，他们想要拿这个当成武器来攻击你，让你觉得让你会痛，让你想想你以前初衷是什么。但我觉得这个心态是错误的，就是你可以讲人的初衷不一样，但你不应该拿来当成是武器。
他离开我们这艘小船，然后再去寻找下一艘船。
对，就是你已经成熟到知道自己现在这个阶段要的是什么，这样很好。好，
但是我还是很怕听到我变了啦，
变得更美了。
你一集要讲几次？
五次了吧 ？Sorry，
都接在一样的话。
我讲一个，很好笑，就是我们上次去好市多买东西，然后在那边办卡，然后就有一个，他们就说：“哎，请问你是谁谁吗？”一个女的先问说我们是不是在拍影片的人，然后后来她同事就过来，然后就说：“哎，我知道他们呢。”然后我想说要讲出来，要讲出来，然后那个人就说。然后他同事就来说，欸，他好像是有去拍那个万华茶室的那一个，然后就转过去说那个是艾丽莎莎不是我。然后
可以剪吗？
可以剪吗？
可以吧，你继续讲。
可以啊。
然后回家之后我就跟他就跟凡说，欸，我们刚刚被认错，我被认成艾丽莎莎。然后他就说你们应该是被认成比比内内吧。
对啊。
因为一个女的跟一个同性恋
我们接下来的单元呢，就是我们有请一些我们的听众，就是发表一些他们听了一整年的心得，或是他对这个节目有一些疑问之类的，我们就是有发了一些征集，然后在这一集的后半段，我们就是要来挑出一些来回答他，或是把他念出来，就是看看各位听众，同样也是听众人，到底有没有共感这件事情。我自己现在有一则是我觉得蛮另类的，就是他的留言就是说，他人生第一个听的 podcast 就是100%神。 然后他听完之后他觉得人生应该要创造出一些什么，所以他自己也开了一个 podcast。 哇他没有讲他开了什么 podcast， 但如果你听到这一则留言被念出来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做了什么 podcast。
对，我们在下一集再讲出来，然后再叫大家去听听看。但如果你很有压力就算了。
对，如果你太有压力就算了。然后再来有一个是我觉得豚会兴奋的留言，他说他是一个异男，但是他觉得豚非常可爱，他觉得他会被他掰弯，然后每次听 Podcast 都觉得好开心，然后他说但是不能被我女朋友知道哦，会死。
怎么可能有异男会讲这种话、
那个照片
有
你们不相信，你们不相信我的魅力吗？
我相信，但是怎么会有异男讲这种话？
就是有啊，我也是掰弯过异男一次的、啊、
你想要看他长什么样吗？
有照片吗？
因为他是有账号来留言。
想
你等一下，我点出来。
因为他刚刚快要睡着了，他现在醒来，
好醒哦！
刚甜不辣吃太多，真的有点想
睡。我现在好像有被打那个红牛，我是用打的。
你在找的时候，我讲一下，我这边有收到一个想知道陪审团各位的 MBTI。
MBTI what's that？
就是那个吧，你最近人家很红的啊，是那个一个韩国的人格测验。好像是从韩国来的，我觉得我们下次可能可以做做看呢、欸。
哦，那我们就测一下，
我们可以
然后
maybe 做一下，然后下次可能可以
变
成一个20%。然后我上次在直播的时候，有人说沈、
okay ，
我想要知道你的 MBTI， 我以为他在问我的
BMI。
我上次我看到那一段暂死了。
我就说，你是不是打错？
哎，那我好奇，就是要测这个 MBTI 是需要你的什么资料？
没有啊，就是它会有那个选项让你选，有点像以前的新测，
有点像新测。
哦、对，
但大家就说那个新测比较、
我知道这个男生，
我看
他偶尔会来，他之前有回过我的限动，就是偶尔这样子，就
是
回限
动。是一个有女友的人呢、欸。
那这样子有对吗？
你可以再来密我，
然后他
不能再去密你、啊，他有女朋友了、欸，
对，他社群也会有女友、啊。
好，对不起，我这种小妖精个性又犯了，
我要吐了，
我真的要疯了，
对不起，小妖精个性又犯了，
小妖精，
麻烦你把你自己关好。
我只要有男人，我就真的是小妖精个性啊！刚刚讲到哪里？你的 BMI， 那你要公布你的 BMI 值吗？
欸、我的 BMI 偏高、欸、好像2526。
其实 BMI 现在不是太高吧？
对啊，我 BM
其实 BMI 现在不是那个啦，
对啊，不是标准啊，
没关系，那个不是衡量体重的唯一标准啦。
我这边有一则我自己很爱的，他说某天公司大楼公用的洗手间，听到他就在上厕所，然后听到隔壁间的厕所也外放出豚比女兵日记的那一集，然后他后来就是真的太想知道是谁，所以他最后就是等到。那一间出来，然后出来的是一个50岁的阿桑。
Oh my god！
阿桑在厕所里面听豚比女兵。
Oh、那我这时候就也补充一个，我这边我也有征集嘛，就是我不特别讲是哪一个，就是有一两个人也有来说，就是他其实原本是自己在听，后来就是会叫家人、爸妈陪他一起听长辈，然后就说。就是一开始都怕长辈听到一些片段是比较
稀稀疏疏
流汗的那一种片段，特别是有一个人说是女兵日记，他们一起听，然后他说听到那段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快要害怕死了，可是他说可能是因为我太可爱了，他说爸妈在车上后来也跟着一起大笑，然后觉得很好笑，然后我听到都会觉得，我只要听到我们的粉丝是长辈，不管是影片或者是 podcast， 就是有长辈会喜欢我们的这种疯癫内容，然后可能真的有时候逾越传统的内容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 happy 哦，就是
是 happy
啊，对啊，是 happy 啊，就是会有点惊恐，但是其实是很 happy， 就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打入长辈群呢。
我们应该也有算是一些师奶，跟师奶的另一个是谁？师兄吗？师姐跟师兄，
不是
因为是师奶杀手那
师奶跟师父吗？不知道是谁、欸、
师公
师公、
就是、反正就是那一个族群、啊、
对 我很兴奋，因为之前也会有一些50几岁的姐姐会私讯我说她真的是阿姨，然后她很喜欢我们，然后就想说哇、wow!
对，但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我们的叔叔阿姨的人其实是会喜欢沈跟豚这两个人，因为你们的个人特质算是
活泼，
对，偏很像就是偏菜市场的那种
的蔬果，
不就是会在菜市场
你说火龙果吗？
会在菜市场跟人家聊天的那一种八婆型啊，所以就是
吵闹的，
对、我自己觉得就是 某一部分蛮大群的长辈其实是喜欢这种小孩的，
喜欢我这种妖精啊。
对，然后因为你又偏妖，就是你好像可以大妈，但是又有点让他们觉得哦，黑的黑的笑脸党啊，
对、
就是、对，会有一个反差。黑
的三八嘞，
然后如果妈妈说哎、欸，这好你做 girl， 他们说哦 ，ben 啦 ben 啦，你知道对吧？就说哦 ben 啦，嘿就粗鄙啊，唔够 ben 啦，
粗鄙，嘿就粗鄙啦。
我做他们做儿子，他们真的是会领洗。
我们有在脸书上征集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嗯、然后脸书就是有蛮多都会留很长，然后其中有一个是我们的那个财神风仙草的那个
幼生，
然后他又有来留言，他就是说他听我们的趴已经是他的送货日常，他送货的时候开车都在听，然后他是说他私讯，他从一开始私讯跟神说你们真的很适合做 podcast， 他算是
先锋
起头的几个人、嗯、就是跟你们说你们要做 podcast， 然后他从第一集上线之后每一集都很兴奋，然后每一集的长度也都长得要死，他觉得他很赞赏，然后那个他是说他自己很害怕会聊到没话题突然就停更，这个也是我一开始很害怕的，但因为我们现在做到一年居然还没有停更，我是觉得我们好像应该是跨过了
魔咒嘛，
对，跨过了说聊到没话题就突然想停更这样子，
但是
在这边跟大家公布，其实今天是我们最后一集哦。
对，但是我们现在无法真的保证哪一天会真的没话题，所以大家也不要太在乎我们的
承诺。对，基本上大家还是就是上线就要去听这样。然后他说呢，他自己建议是说，我们之后也可以让秋报名参与 podcast 的节目。就其实这次有蛮多人都有提出这个建议，然后。这个我个人是就是有点害怕了，但是如果是幼生的话可能是可以，因为他有一点已经有点不是秋
这个现在变付费会员制，
对，现在
你们这样子
对，然后他就说因为之前我们在聊创业的时候就是讲我们当了老板或是创业的时候，他都说他超想要插话都没办法插，所以他个人就是建议说有没有可以让丘比特上节目这件事。
可是这些会有想要上节目的丘，他们可能来节目之后我不确定他们会不会有点怯场、欸、
应该是这样子没错，因为就是有在节目里面都有偶尔都会提到，就是其实我们不算是，我们虽然听起来很会聊天，但其实我们不算是很会跟外人聊天、嗯、所以就很容易无法掌控外人聊天的节奏的话，可能会听起来就会偏难听，
对，然后我们有可能会聊到比较像偏家庭访问的那种，
对，而且
哎，那你现在的工作，
对，有点太，如果太不熟的人，阿姨都会突然变成真正的阿姨，她会聊，
会心灵导师，
她会聊一些新年的时候你亲戚跟你聊的话，
对，她会变户口普查，嗯，
我们都会，
所以我现在是有点害怕让一些真的是丘比特的陌生人来上节目这件事，所以就是做节目就是这样，他基本上他遇到一个瓶颈，比如说我们真的聊到没内容聊的时候，我们就会跨出去，那就是那个时候才会做这件事、嗯、
我觉得势必也许有一天会，因为像其实影片我们也做过这个尝试了嘛、嗯、比如说吞食天地，可是像其实那时候拍的时候也是会很担心说怎么办怎么办，跟路人拍没梗或者是没话接那怎么办，但是可能要等到我们尝试的那天才会知道，但是、
就
是、
因为以吞食天地的状态来说，就是其实效果是还不错的，
对，就是幸亏玩得出有玩得出一些把戏，那就是我觉得未来一定有，就像你讲的，
对，
那个老狗玩不出新把戏是这样讲的，
没错，
手机
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做了就是得看看，
也是可以录了然后觉得效果不好就不要上
、
不好意思，因为你效果本身是不太好，
但如果是情乐系丘比特他可能会很失望
我们就会说是我们表现不够好我们就情乐回去，
还是我们把那个那集就是做成一个卡带送给他
那也不错，
那他还要去买卡带，
黑胶给他纪念黑胶
然后我这里有一则我个人觉得很赞，他说之前跟男友在冷战，因为那个男友就是不想跟他登记，结果最近我们就是有一集在讲那个结婚的那一集的开头，我们就是剪吞说我想要结婚，然后就只有这一段，
我还没听那集耶。
他就说他那一集就是他跟他冷战的当下他不小心转开那一集，然后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我想结婚，
没错，
然后他们就去登记了，
没有，他只有说瞬间很尴尬，
然后点点
他的 ending 是点点点我们并不知道这一个男友最后 ending 是什么，
希望你们顺利啦，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听一起听那集之后可以有一些好的发展啦好不好，
那集还蛮好听的，
对啊、嗯、
然后这次收到蛮多的同样类型的事，就是他我统一就是念这一次，他就说每次猪在纠正臀的时候 都很害怕豚友在不高兴，但他们现在他听到现在觉得这种互动感觉是打情骂俏。
对
对，是啊
是啊，我现在在旁边帮你们证实是。
我跟你们证实一下哦，就是豚如果真的不高兴的 moment 的时候，其实是一句话都不会讲的。嗯，就是我如果真的不高兴的话，我就会在旁边
傲嘟嘟，
变成傲嘟嘟，然后变得非常安静。所以只要我还回得了王庭宇先生一句话，就表示说我没有在生他气。
豚好像在 podcast 里面比较没有在生气，
什么意思？我在影片里面也没有在生气、啊、
因为在 podcast 的时候录 podcast 的时候都有冷气。
那我们要挑战一起去，
好简单，
挑战一起去六福村，然后在那个长颈鹿那边录，
夏天，夏天，
或者是八月的晴天刚，我们在上面录，看我发飙几次。
嗯、没有啦，只要有冷气，心情就会比较好啊。
是啦，没有，我觉得在拍东西的时候，我很少真的发飙，很少，还是有过，
很少很少。
但是 podcast 我几乎没有真的生气过。我觉得大家互动是好玩的，然后。嗯，然后虽然说有时候王先生做一些事情会让我觉得有点冒犯，但是就是
但是他又有点喜欢。
对，我觉得就是我这个人有时候又有点抖 M。
我觉得，对，我觉得他们就是在讲这个，因为他们就是有觉得我常常是故意在冒犯你，然后他们就会有点担心，就是好像豚应该要生气。
他没有故意，他是真的想冒犯我。对，在这边跟大家澄清一下，他是真心想要。
然后有一个在医院工作的人，他说他是从全台情乐那一集就入坑，然后有一阵子，那一阵子他都上大夜班，然后他都一直戴耳机一直追进度，然后他甚至就是没有听到医院的电话声，其实会闹出人命。
哦，好危险哦。
请不要
这样子真的，这个要避免哦。
对，
请不要为了180闹出人命，我会怕，好可怕。再来是我这边有一则是他特别留给豚的，
他就特别留给我。
对，
好多、哦、
因为你那时候还没开吧。
对，应该是他是在你开之前就是留给我，然后他就是说这个 podcast 这一年间呢，陪伴他从单身然后有了男友，然后一起听，然后他就是那个男友也变成陪审团的粉，结果又分手，现在就是这个 podcast 又变成是陪伴他度过一些痛苦的时间、嗯、这样子。
我有遇过差不多情况的丘比特，我
还蛮多，
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你今天继续念。
我觉得是同一个人，然后因为他、嗯、因为他这边就是说在这里也想谢谢豚给我分手时的鼓励、
哦、
豚好心到还给人分手时的鼓励，让我很吓到。
因为他是一个跟我们还蛮熟的丘比特、嗯、我觉得很多来跟我讲他们心情的人，我虽然说私讯真的回得不快，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大家来分享心情，我是蛮能共感，我就是八婆体质嘛、嗯、那所以我就会觉得要给他们加油打气，因为每个人在最痛苦的阶段一定都会，常常有时候是需要一个陌生人，不能讲陌生人，一个你觉得值得依靠的人给你一些鼓励或者是支持的，所以我就会蛮乐于、嗯、沈小姐应该也是吧，就是你应该也蛮乐于跟粉丝说一些安慰加油打气的。
你们的私讯真的都很容易可以打落落场，我都好佩服。
因为蛮多人会来说他们都曾经跟我们不管是影片一起去吃或者是一起在车上听，但最后就分手了，然后他现在就是自己度过、嗯、然后可能也有一阵子没办法听没办法看我们，因为会经历太多他们以前的所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觉得没关系，你们就休息，如果我们会害你们触碰到任何你们心痛的地方，就先把我们放下，不要让我们去让你想起那些不好的事情。就我真的收到，这次也是收到非常多啊，然后还有什么陪大家度过什么高考生命考一堆考的，对，
一堆考，
然后跟就是落榜之后的难过，或者是在脚底血过、嗯、然后也驾校真的过了，这种我都很 happy。
这小我想讲一个点是，我这次有收到一些也是关于陪伴的、嗯、就是我们陪伴着大家度过了蛮多喜怒哀乐的阶段，
对，
就是开心的也有，然后难过什么之类的也都有，那、嗯，希望大家可以因为我们的节目而最终都还是感到开心的。
对，而且我跟豚最喜欢的就是被需要，所以当我们收到了大家这么如此需要我们的留言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赞，我们真的是最有用的阿姨。
你知道这次你不是有开征集吗、嗯、然后我的那个私讯来的征集几乎都是在称赞我跟说多爱我的，我每次看完这次都觉得我好像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哦、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人，我是最美丽的人。
因为我昨天就跟猪说，他说哎、欸，你们要截20篇你觉得有想法的，然后就说每一篇都会跟我讲我有多棒，然后他就说 不是要你们拿一些建议吗？然后我说、
哦、我这边都没什么建议，
对，都只有说
称赞
你们好棒哦，辛苦了，加油。
但我得说的是有一部分的人是在说谢谢你们都陪伴我一个人度过很各种的时光、
嗯、对，
就是害怕的时光啊，或者是开心的时光都有你们的在，我觉得这真的很开心啦，就是我们就像他们的朋友一样，虽然说不是真正的朋友啦、嗯、可是就是
朋友
能够对能够变成一个被需要的人是很幸福的事情，
是
他刚刚好冷淡哦，好冷淡的人、
欸、但我想插播一下，有一个人跟我说他想说男友是台北人，但是他洗澡一定要坐在小椅子上，我找到会坐在椅子上洗澡的台北人了。
我不会。
你们可以再念一些你们觉得写的比较有趣的。
有一个人说可以拜托屯比解答红毯那一天的天地之选天选之地吗？我有在 A 趴留言我的推理，你有看到推理吗？
不知道哎、欸。
红毯那一天的天选之地是什么、
啊？就是你最爱的那个天地是谁？他在猜，
怎么可能？他不可能找得到这个人，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我记得他讲对了，我有看到那则留言。
你怎么你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啊？什么意思？
他知道你的红毯之地啊？你怎么会？
红毯之地是什么意思、啊？
没有，就是你的四个天地，你最爱谁？
哦、可是我、哦、这个、哦，
不然
是
你的你花名单哦，你花名单辞海
哎。I'm sorry，
因为我觉得屯的最喜欢的天地还蛮明确的、
啊，我觉得有点好猜
啊，
对啊，
对，我觉得我不会公布是谁，但就是那个人，就是现在写这一篇问题的人，你要去追踪屯，因为屯常常会在自己的一些
直播上，然后
直播里面
叫他的名字，
就会讲出来，
对，然后一直说哇爱你哦，你要不要来接我？你跟我去吃饭好不好？
也没有一直，就只有那一次直播的
了。他下一次还是会这样。
但我可以回答这位网友的问题，因为我知道这个留言是谁。然后你答对了，没错。
好，
对，
因为他好像真的很想知道，他还特别来留这个给我。嗯、我很喜欢一个是本来抗拒陪审团，因为我是猪猪骨灰粉，但是不小心听了 PK， 现在已是疯球，谁骂阿姨我骂谁，
谁骂阿姨我骂谁，
我非常的喜欢。我觉得谢谢你，谢谢你，我谢谢大家。
这个我顺便讲一个，我这边有收到的几则的点是、嗯、很多人就有说哦，在 Podcast 更认识屯，或者是哦，我是因为 Podcast 才认识到你们的、嗯、才去看影片，或者是互相导流的人都有、嗯、我觉得这个我也蛮开心的，因为就是这个我应该讲过不下 N 次了、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蛮喜欢我们的，我觉得两边你都可以不排斥的话，你都可以去接触，因为频道的我们跟 Podcast 我们是不一样的，有各种不一样面向、嗯、那如果你两边都接触到了，那你真的是挖到宝了呢。
Oh my god，
真是挖到宝了呢。
真敢讲，不过
真的是很恭喜你。
我觉得两边的我们确实风格是差蛮多的、嗯、有蛮多人都是一开始比如说他曾经看过影片，他觉得是一群讨厌的人，但是听了 podcast 就会很喜欢我们，然后再回去看影片就会觉得哦
哦，我看到了一些当初没看到的特质，我现在更认识他们咯，这样
对，就带着不同的滤镜看的话就会长不一样、嗯、
我插播一个小小的点，我不是在天地里面说我是 Candy 吗？
对，
然后我不知道是自动选字还是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次很多人来留言说
Cindy
最爱 Cindy。 Cindy 好棒。然后我想说一个 Cindy 应该是可能选字错，然后怎么有那么多个 Cindy，
可能因为打起来真的会先选
应该是 iPhone 会帮他选吧，
但是我
还是他们以为你是黄小爱，因为小爱的、
哦哦、对，
因为小爱的是 Cindy 啊，
所以我其实跟小爱蛮像的嘛。Cindy 老师，因为我也蛮爱 Cindy 老师。
对啊，因为 Cindy 是一个已经长期被做成就是爱一大堆帅哥的形象的人。
总之出现一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打字打错，然后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我就想说什么意思，真的吗？
那应该就是曼德拉效应吧。
对啊，
有可能。
有一个人说我以前很害怕孤单，因为听了 podcast 开始学习独立，现在已经可以独自一个人去听团了，括号骄傲，我也为你感到骄傲。
哦，这个我这边也有类似、嗯、他说屯就是有各种可爱，可爱是渴望爱情的发言，总是讲到我心坎里。他是一个女生，他说他觉得屯根本就是同志版本的他，然后他说身边有非常多独立自主新女性跟黄金单身汉，然后他们都非常享受独处，因为有屯的关系让这个女生就觉得她没有那么孤单了，就觉得她是跟她站在同一阵线、
哦、就是她的身边太多可能像我跟猪猪这种朋友，
我们这种拍戏就会觉得你干嘛单身就很好啊，怎样怎样，但因为屯就是因为太可爱， 就是渴望爱情到死的人，所以就是他觉得哦，原来有这一个人站在我这边真好。
我跟你讲，阿蒙阿米阿昂，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怎么办？又被蛤蟆精附身了。I'm on your team， 我跟你同一阵线的，不独立自主加独立自主什么都没关系，就是。渴望爱就渴望爱啊，
对啊，就是，有些人就是不能一个人啊。然后再来有一个投稿，他说他跟韩国女友一起听韩料的那一集，然后还一边听一边翻译给他听我们在聊什么，
哇，
好浪漫哦，
以解那，就是解除那个韩国女友的思乡之情，就是聊一些韩国的事，然后就是翻译我们都在聊什么，我觉得这蛮厉害的，
嗯，这个男的这样也太帅气了吧，
啊，
我喜欢哦。
你不要再去一直勾引别人男友，
对，人家有女友了，
这个并没有说他会对你晕船哦。
好，先收起小妖精。
很喜欢每次屯比嬉笑气的段落，耶，
靠腰，
谢谢你喜欢哦。我知道有些人是不喜欢我这样讲话的，可是有人喜欢啊，你能怎么办呢？你拿我怎么办呢？伤脑筋，
好恶，
谢谢你喜欢，赞。
然后还有人说他非常喜欢大家时不时会破音，希望大家烂喉咙可以继续保持。
那一天我才跟朋友讲到破音这个点，嗯，破音呢只分成会笑破音跟完全不会笑破音的人，
对，
就是他完全会觉得破音
是正常的，
对他来说人生就这样过去。因为我朋友就说他接触到了他，我那个朋友也是爱笑破音的人，然后他接触到了，他说他现在工作的地方大部分的人都觉得破音没什么，因为我那个朋友他也是常常会破音，他一开始破音都心里会觉得，啊，有点尴尬跟害羞，可是他发现对方完全没动静的时候，嗯，反而他那个尴尬跟害羞更显得真正的尴尬，
嗯，
所以他就是会，他现在在那个区块就是会不管是同事破音或他自己破音，他都只能让他过去。然后他那天跟我讲说他觉得非常的痛苦，
对，
超级
痛
苦，
欸，
对，怎么办？
对，
因为如果没有人能聊那个破音，就是那个东西就会存在那里，然后却没有人去讲，欸，
对啊，他就像一个疙瘩，
这比你讲话一直破音然后朋友一直笑你还要痛苦，欸，
我们建议你那个朋友那个潘朵拉盒子要去打开，
对，
这个是需要去打开，
你要先开始笑，
你要先去笑，
对，
你要说
需要开发，
欸，你们有没有
对
你要说你们有没有听到我刚刚的破音，啊，我刚破在那里有点好笑，嗯，
破音这件事情是可以，我不是说训练不破音，我是说他破音这个笑点是可以被训练的，
可以，因为其实很多人是装震惊，
对，
他们觉得那一个当下在笑好像会让对方觉得你干嘛笑我，但其实破音是一个好笑的事，就是大家都会想要用笑来化解这一次。
嗯，好，我真的鼓励大家可以学会，我们一直在推广简语嘛，
对，
我鼓励大家可以就是可以去推广破音好笑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去找那个，啊，YouTube 不是有一个影片是世界末日吗，
啊，
就是有一个男的还在讲世界
我的世界很多啊，有各种破音合集，
还有主播破音合集那一类，我们以前就是很爱看破音的，我觉得破音就是通常一定就是尴尬，只是那一个人面对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不太一样，我建议就是大家是可以稍微用诙谐的角度来看，会比较让破音的人没那么尴尬，
测试一下你面对的群体，然后如果他们真的你测试几次下来都发现他们真的无坚不摧，那我觉得你就算了，
对，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些群体就
是
说你问他说好
不
好笑，他会说好笑吗，嗯，的那种，那就是
就让他去，
你这样很不礼貌，欸，那我觉得你就算了，放弃这个群体。
没有那个可以他下次再破的时候再问他一次说你真的觉得不好笑吗，然后如果他
我觉得很好笑，欸，
如果他下次还是说你这样很不礼貌，他那就真的没办法，
然后他第二次说好了有点好笑了，完了赞了，挖到宝了，挖到宝了，
对，因为这个跟简语一样，他需要一点点时间的推动，嗯，
我觉得还有什么特别的呢，
这边有一个人说多亏沈跟屯常常道出一些算是他心里的黑暗面这样，然后就是有点找到共，就是跟他一样相同群体的人，然后他最后问说他很佩服我跟子凡以及所有爱情长跑的情侣，因为他觉得相处之道真的很难，然后他也想问说沈跟凡现在还会大吵吗，可以听下个礼拜的100%，因为有讲到我又在发癫的故事了，就是我们还是会吵架，所以请不要担心，不管交往多久或你们结婚了以后还是会吵，因为我看我爸妈从年轻吵到现在还是在吵，所以不要担心，
而且我觉得不吵架反而让人会 很紧绷，因为就是它其实就是有一个
东西
停
在那里啊，
对，
就跟刚刚的那个一样吧，就跟刚刚的笑破音一样吧，你就知道有一个东西在那，你就是要把它懂
你
刺破，
对，你却不讲，就反而其实很可怕，
对，才可以推进你们的感情，不管是推到地狱或天堂。
然后我这边接下来就是一些脸书上的留言，然后他留说从 YouTube 爱到 Park， 然后从不爱简语到只愿意听你们讲简语，他说其他人讲他还是不行哦，他只喜欢听你们讲，然后有的时候自己也会讲出简语，就会鄙视自己，而且但他最喜欢的简语是 Gendon， 他就是觉得听我们的 Podcast 是他上班的乐趣，然后他觉得那是一种很赞的白噪音，如果明明听了五六遍还是会忍不住按下去，然后 他最戒不到就是八婆的主题跟国差 出国还有屯的梦魂，这几个主题都是他会一直一而再再而三重复按重听的，
吓死了，我以为这些是他接不到的，我想说这个、有点、
先称赞然后再把你摔到地上，
我想说、怎么会，
他会一直重复听重复听，然后他就是永远都会觉得好像自己是你们的朋友一样，然后就会一直忍不住插话进来，然后他最后问了一个问题是说，话说 Alan 还在吗？
在啊，他刚刚被逼了一堆问题啊，
他一个小时前才接了我们，
对，
然后被我在那边又在那边请了，
对， Alan 又被屯一直问说我有没有比谁谁谁漂亮，我有没有，我有没有，
你把那两个人照片发来给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我
有没有漂亮，
我边问他一直边捏他手臂，
好可怕， Alan 好可怜、
哦、Alan 就是会，他现在就是觉得当初就是沾到一个鬼，
入屎坑。
对
，OK， 我是屎坑 ，OK， 屎坑宝贝。
然后再来还有也是脸书上留言，他说去年底无意间发现陪审团 Podcast， 然后那时候觉得集数超多，所以他很兴奋，觉得可以听超久，然后可以骑车听、运动听、做家事听。结果他发现做这些事情都听。就很快就听完了，然后他只好马上再重听一次、然后他最喜欢就是女屯的女兵日记，然后会让他回忆起他的军旅生活，然后他也非常喜欢曾经有一集在讲角色扮演，应该是20%，他说屯扮演老师，沈居然还问很认真的问屯说那你要教什么，然后他就说
有这集吗，
有，是20%，
我都忘记了，
你应该是说你跟前男友，然后你有角色扮演家教老师之类，然后他、然后阿姨问说 你教了什么，然后他说他居然一边骑车一边跟沈对话说教什么才不是重点，
关你屁事，
对不起啦，我有收到很多人跟我说我有时候会问一些很怪的问题，跟讲一些很死的事，
这很好笑啊，
这不用道歉，这就是你的特色、
因为这
是、
这就是
我刚刚有道歉哦，
我刚刚说对不起啦、
哦、
因为我自己觉得啦，
这就是我们 Podcast 某一部分可以吸引到黏着度高的粉丝，他们就是喜欢在一边听然后一边跟沈对话，然后他就说他后面还有讲到一些导护妈妈跟义娇的这种笑点，然后
这个我记起来了，
他说他真的停在路边笑，他笑完才继续骑车，
好，注意行车安全，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他是一个好球，他还停在旁边笑，很棒。再来就是继续再念最后一则是脸书的留言，他说他从第一集就开始跟，他觉得三生有幸，爱 Podcast 爱到最后，就是他也去看了 YT， 然后也喜欢我们的 YT 的频道，然后他说他非常感谢沈屯让八婆文化推到主流的舞台，
有吗？
有在主流的舞台上吗？
我觉得我们坚信我们自己有站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就好了，而且我觉得现在有越来越多人以八婆自居，就像我们以前说我们是沈婆系女孩、一开始大家其实都没有在喜欢被称为沈婆系女孩或贪小便宜这件事情、还有消贪，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越来越开放这个字，然后接下来我要开放一个叫做拜金女除罪化，来，我们来
拜金女除罪化，这个这议题有点太大了、
这可能要花一集100%，
这比较高深呢、
没有啦，因为我上次就是在 又直播讲到我买包包，然后大家就说沈你喜欢你就买，因为你也是靠你自己的努力买包包，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拜金女这样子。
好，
对、
哦、对，应该说拜金女这个名词的除罪化，就是说不要用拜金女，
不要觉得那是来骂人的，
对对对 对。
然后也不要觉得女生就是做什么行为就是会把它套上拜金女这
拜
金
女
拜金女这个名词这样。对，
好，你看像这种我们就是要当下就是讲出来，如果他刚刚讲拜金女然后我们就当成破音都没有人处理的话，你就一直憋在心
中，这有点像不熟同学才会做事，然后回家会嘘嘘说其实我隔壁同学说拜金女，我好笑他哦，
就大家都很冷静
怎么办，我快要疯掉了。
但我同意这个网友，他是说把八婆文化，他虽然说推到主流，但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但我觉得我们的客群确实因为我们的 节目而开始愿意喜欢当八婆这件事、嗯、以前可能就是被别人讲说你这死八婆，他们就会觉得是被骂，但
是八婆，
对，但现在被讲说你这个八婆，他们会有一点得意，说我就是
八婆，就是八婆啊、
这个我蛮有感觉的，就像是以前我接触过的一些人，其实不愿意去面对，或者是坦诚，或者他们觉得这没什么，就是比如说爱逛传统市场啊。嗯，爱吃一些传统市场的东西啊，传世传早的东西，他们并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好引以为傲的。嗯，可是就是沈美女会长，嗯，沈美女会长在说你哦，嗯、他有在努力推广这件事，说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 proud of it，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就是说，对啊，我们可以 proud of it， 而且这件事情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台湾的传统文化是很赞的。那我觉得就跟八婆文化一样，就是这是我们致力于推广的一件事情，
没错，嗯。
就是大家如果都很喜欢，就我们就也是很欢喜。
对，然后他这一则的，
因为我们最喜欢成为领头羊，
传世领头羊，
对，
然后也要美丽领头羊。
Yes，
好，反正这一则他的 ending， 他就是说，然后他也感谢朱凡在制作一些旁门左道的主题。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做这些主题就是偏旁门左道。他作为一个
旁门，
他作为一个不论没有，他这里有讲为什么他喜欢，他是说他作为一个不论什么角度来看都很边缘的人，因为他可能觉得他自己是一个边缘人，但是我们故意做这些旁门左道的主题，然后把它拉成比较多人在听的概念呢，这件事会让他自己觉得他没有那么孤单，所以他觉得我们的勇敢尝试。你们的勇敢尝试就是我们这种边缘人的明灯，
又变成明灯，
我们又变成一些
他用词都好重、啊、
他用词都很重要。他说希望100%万年不衰，持续造福后辈子孙。
我觉得这个就是标准八婆，我很喜欢你这种用词很用力
很
精准的人。
他偏情勒啊，就是 他要你做万年之外，然后还要让你也造福他后辈的子孙。
那我们也
忙、哦、
对，我们要预录好多集，
对，好忙、哦、
累哦，不要闹，
然后出成黑胶唱片。就我这次收到的留言大部分都是正面的，就是称赞我漂亮有趣跟谢谢跟感谢，然后还有一部分的人是蛮大宗的，是希望说我也有提到神，就是希望我们两个可以有更多自信。嗯，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直在我觉得做节目上面一直在努力的，就是好像我们节目上讲很多东西都就是那叫什么？你知道？
你今天的
拳拳到位，
你今天
拳拳到位，铿锵有力的感觉，好像我们对很多事情
都拳拳到位，拳拳到肉，
拳拳到肉，
拳打脚踢
到位，就是好像我们是一个在平常生活中就是一个多有自信跟很坚定的人、嗯，但其实大部分听众都会知道，说我们其实还是蛮没自信的、嗯，然后在做节目这件事情上面更容易。自信这件事情更容易遭到质疑，就是我们面对也许有时候有些批评的声浪或什么之类，我们就会觉得很难过啊，受伤。可是我也是期许我们做节目可以做的越来越有自信。嗯，好难讲哦，就是 you know， 对不对？婷玉，你说看嘛，
不会下结论还要叫我下？
对啊，你说说看嘛。
你的结论居然是 you know 哎、欸，
婷玉，你说说看。
没有啊，阿姨要先讲吧。
阿姨，你说说看。
我这边刚刚看到一个说超赞，你们是开箱踩点第一品牌。
第一品牌，
我好喜欢这个第一品牌。好了，没有啦，大家其实开箱什么的这些其实都很多人在做，那我们就只是很喜欢。我觉得就像我刚刚中间有讲的，就是我跟纯最喜欢的就是被大家所需要。那我现在就是昨天开了这个征集，然后大家投稿给我的其实都是在跟我说我有多棒，就是不外乎因为我有先打预防针，说我那一天心情很差，请大家不要给我
投稿前给他打预防针，
就是请不要给我太多的建议，就是所以导致我收到的这边全部几乎都是很称赞我的话，然后也就是叫我可以要低落可以低落，但是他们都会等我这样，然后要休息，如果真的未来真的很累就休息这样子。
好暖哦。
对，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嗯、哦，我又更有动力了。其实我有看到一篇，就是我每次开不管是直播或什么留讨论 QA 的时候，都会有人跟我说，神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分享大家的动态。但我这边还是再次说哎、欸，有点难。很真诚的说有点难，因为毕竟我就是喜欢跟大家互动嘛。那就是如果你可能对我的限动感觉到有点偏腻的话，你这阵子就可以先
不要打开
它，不要看，对，就想说啊，这个女的一定又是在分享什么，错过我一则两则，真正我生活中的任何资讯，绝对不会造成你人生中的负担
损失，
对，损失， 对， 对，因为没有那么重要，我这边不是什么新闻台，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就是我反正我就发发狗发发自拍而已啊，对，
一些废话，然后说自己头很油怎样的，每天都在讲一样的事情，
是，对，那总之就是我还是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陪伴跟收听，然后我还是喜欢继续跟大家厮混在一起，然后私讯我们也会努力的回，然后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承接彼此的情绪跟互相体谅。
嗯，谢谢所有温暖的丘比特，你们都很棒哦。
王天宇已经要睡着了，哎哎哎，
我没有，
我们的结论好吗？
我觉得还 OK 啦，就是本来你们现在就要试着觉得自己下结论啊。
结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下礼拜哦。
我这边有一个结论想下，我觉得呢，我要建议大家，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品味，你喜欢的东西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就是你不要因为别人说哦这个节目很好听，然后你来听了觉得不是我喜欢的，然后你就要开始质疑大家，就会说是只有我这样觉得吗？如果你自己这样觉得，就其实就是你自己知道你的品味是什么，那你就可以去找到更好的东西，就是你不用停在那个地方，你不用停在那个泥沼中，想说为什么大家都会喜欢这个，可是我自己就不爱啊，然后停在那边很久很久，然后还一直听，就是我觉得这还一直听也行啦
，
但因为有些人就是会这样子听到最后，他会有点疯掉，他就会想说我是跟这个社会上的人是，但其实就是没有全部的人都喜欢某一个节目，所以我觉得。我建议就是大家需要信任自己的品味，如果你一开始接触某些东西你觉得我好像不喜欢，其实你就是可以放弃。
对啊，就像你到一个新的朋友圈交友圈里面，你觉得哎，这里好像不大适合我，哎，我是不是有点跟大家格格不入，大家都好欢乐，我加入不了他们的欢乐笑点的时候，没错，你就是该离开。对，不是，不，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已，就是你们频率不合就是不合，
我们都是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品味，想要什么样的环境跟想要什么娱乐，
没错，
那如果你们是真心喜欢我们的，只能说你们是品味超群哦。
还这样子，那你这样不就是让那些不喜欢我们的觉得你不就是要说他们
品味没有超群，不代表说他们品味超群，是说哇又比一般人更超群了。那不喜欢我们的人可能是哦品味好但不到超群啊，我没有说他们品味不好，哎，欸，
那所以说你这样子讲等于说想要当超群的，
对啊，
你就要来领喜欢我们的牌子，
不行不行，
没有没有，我没有期许大家，这世界上不可能全世界的人都是品味超群的。
你应该要说，如果你是喜欢我们节目人，代表你的品味跟我们非常的相近哦，这样。
然后我们是一
群超
群的人，
对，我不妥协这件事情。喜欢我们的人，你们品味都很超群哦，赞
赞，
拜拜。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要到各个平台订阅我们，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都会看到哦。